面对特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压力、生活的一个难关的时候，一个好的身体条件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能帮你就是说面对这些困境，你能怎么说呢？更有自信，然后呢，能闯过这些难关。提了说健康这个身体的一些这种算硬件条件或者怎样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软件的是生理的。然后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态啊，对吧？啊，你面对相应的这种压力、挫折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有很这个乐观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更积极的一些情绪去面对它，去找方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心理健康或者说这个好的一个状态的一方面吧。提升认知，然后第一个就是说给予这些怎么说呢，有这种高认知的一些朋友啊去交流，是吧？在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提升认知，就是之前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介绍过，就是说你去读书嘛，
对
对
对。
吧？啊，可能这里面有一些这种前人呀，或者说或者一些这种作者的一些他的一些智慧呀，一些洞见放到里面了。
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诚实呀、感恩啊、勤奋啊，这都是我们
对。
中国人特别希望孩子或者希望一个家庭能够让他们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品格。
是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谓的这种的资产也好、财富也好，能够传承的更加的久远。
每一个的客户的需求，或者我们提供的这种方案的这个背后，都是客户他对于家人的这种关爱，或者说对于孩子的一些期待呀，一些父母的一些很好的安排，都是他们就是想把这个家风传承下去，想把一些价值观用这些更具体的产品来承载起来的一些这种做法。你刚才提到了这些，我觉得还有一点也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就要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啊。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孩子少提要求，是吧？对，多鼓励。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说想把它聊得多么的空洞，或者有点好像显得高大上了。
对。
因为真正你回归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也好的话，就是有那么一些特别具体的事情，就是可以马上就做起来的。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然后因为难得放假嘛，然后我也回了一趟老家，见了这个一些这个老家的一些朋友啊，也跟他们去聊了聊天。其实这些朋友呢，他们的这个行业背景各种各样，对，但是我们这可能是到了特定的这个年龄阶段啊，大家可能关注的这个话
话
题
题，
啊，对，有很多的就相同的，比如说这种健康呀、家庭
啊，
呀，是吧？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教育什么的，对。后来就是说，我们不约而同，其实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到中年也好，或者说在这个拼搏半生也好，就是说，我们能给这个家，或者说我们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样的，就是说值得。然后给孩子们去留下这一个问号吧，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些感觉？你五一是怎么过的？
我的五一的话，主要是跟家人在一起。其实你刚说的这个，我觉得也蛮触动的，因为尤其是这个口罩之后哈，最近这两三年吧，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外围的环境啊，这种波动啊什么的话，尤其是像咱们这一波，这个到了这个阶段的这个年龄的哈，然后就会发现大家很多的一些变化，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就会可能慢慢的就会要去开始去思考一些终极问题，对吧？
对对。
这种所谓的一些可能听起来可能会形而上，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刚你提到的，啊，我们能够给孩子，或者说等我们真的要，就是说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走一遭之后，我们能够给这个家庭，对吧？给这个
对
世
对。
界能够留下的是什么？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刚哥，那你们聊到这些点里面，你们都提到了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第一点可能大家有共识的，或者说第一个就是健康。
啊，
对对。
这个健康是一嘛，对吧？这句话老生常谈了
对，
都。
然后没有这个做基础，其实其他的都是空谈嘛，啊。但是这里面就是说提到健康呢，我觉得我们聊的话，其实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这里面也提了，就是大家可能一个是原先的这种工作的辛苦呀，或者说这个竞争的这种压力啊，其实多少对我们的这种身体去造成了一些这种影响。
对，
啊，对。
咱们 真的是，就尤其是大家现在不都开玩笑说嘛，
对，
还不要说咱是过了四十了哈，过了三十岁每年的体检就感觉就跟要上一个考场了，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拿到体检报告就是拿到我们的那个测试的卷子了，
对吧？不太想看是吧？
对，看到有没有什么异常提示，就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判卷对吧？
对对。
老师给的什么样一个这样一个啊评分了？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因为在过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谓这种打拼啊、奋斗啊，有的时候就是在拿一些身体的健康去作为一个怎么讲，你说是一个成本也好，或者说你要付出的一些代价也好，
对，
然后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确实不容易，
嗯
啊，这种通勤时间也比较的辛苦，然后的话还经常加班呀，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健康上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有一些这种历史的欠账对吧啊，
对，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从另外一角度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有切身体会，一个是自身呀，还有可能家人呀，多少可能都有这种一些体会。然后呢，就是他们的就是这种意识，我觉得也在调整。你看我的这些朋友，他们给我一样啊，他们在调整他们的这个运动习惯。有原先的，就是经常可能就是坐办公室啊，不怎么活动，慢慢的可能就从这个散步，吃完饭或者散步。然后溜达，然后快走，有的是跑步啊、跳绳啊，或者这样。对，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身体状况允许的，开始动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那大家有没有用保温杯开始泡枸杞水的？
有的，对
对，确实开始注重这种身体方面这样一个养护了哈。
对，
但这种意识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只是说是我们人到中年已经造过一些了，
对对对，
然后这欠账了，然后才去、
嗯、
所以我们也是今天聊起这个话题，也是特别想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屏幕前的朋友们哈，有一些可能年龄肯定是比我们要小嘛，
对，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有这样一种意识，
对，
不要说等到真的有一些事情，可能怎么讲，预防永远是大过于这种的真正的去做补救嘛，
对
吧？对，
有句话说就预防投入这个一块钱嘛，一元钱，然后实际上它的收益或者怎样话能达到100块钱的这么一个收益。
对、
嗯、
而且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哈，就是说尤其是这些年随着这种大数据啊或者网络的这样的一种越来越发展哈、
嗯、
就包括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去像咱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的，
对，
像有的朋友他去投保这个意外险或者一些健康险产品的时候，他就会把你的一些这种不只是说是健康了啊，对相关的一些这种影响到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它都会纳入进来了。
对
啊，比如说你晚上可能晚睡，然后浏览哎熬夜浏览一些这种的各种各样的 app 呀，或者说一些这种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它都会在收集你的这个数据。
是的，
一旦说它判定你的这些习惯影响到你的这种未来的这种长期的这种的健康，它可能直接就通过大数据直接就给你进行一个高风险一个评判。然后就投保不了了，
对，你就被这个风控了嘛、
嗯、对，所以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那我这个风控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哈，就是这个具体的点是哪儿，有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复，
对，
我们只能是说它是一个综合的判定，
对，
而且这个综合的大数据它肯定是有很多的给你打的标签，
对，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说他觉得
你的风险比较高，
哎，风险变高了、
嗯、
对吧、
嗯、
你这个风险一旦变高的话，你看哪怕只是我们从事的这样一个保险的行业，就是反向的来去推断出来哈，就这种健康方面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它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影响的，
是的，对，
嗯，
当然就是说健康不仅仅是说再去投保或者说这个配置保险产品的时候有影响、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健康然后其实对咱们的工作呀或者是生活也有很好的影响、
啊、这是最直接的，
对吧，
对、嗯、
你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身体的一个基础，对吧，你的精力啊然后你的效率啊是吧，包括就是真的说面对特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压力生活的一个难关的时候，一个好的身体条件也是一个很关键的、
嗯、
能帮你就是说面对这些困境你能怎么说呢，更有自信，然后呢能闯过这些难关。
嗯，对、
啊、
你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哈，就前几天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听到一个老师的一个反馈哈，
嗯，
然后就讲到就是说他是支持过很多孩子去申请这个国外的一些藤校或者一些比较 top 的这样的一些大学、
啊、嗯，
然后呢 很多家长呢就会去问他哈，说哎有没有一些共性，
对，
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来去 copy paste 的哈、
啊、
看到这个孩子有这样一个特性，哎也许就以后录取这种好学校的概率就会大一些。
嗯嗯，
然后这个老师就跟我们就分享哈，他说其实你要真说有一个什么共性的话呢，他会提到中间，他说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共性是什么，这些孩子体能都特别好。
嗯嗯，
也就是在他可能人生还只是在高中哈，就是说就是刚刚开始要进入到这个社会来要上大学之前、
嗯、
他就已经养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的运动的习惯，
嗯，
对健康他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认知，
对，
那么他的这个体能是真好。
嗯，
因为我们知道哈，不只说是这个啊上高中，或者说大家知道备考啊准备这种的申请他会比较的哎这种很累哈、
嗯、
但真正的你要真的是进到一些啊高校里头或者一些大学里面，你会发现一到晚上比如说有的时候熬夜写论文啊，
对
吧，
对，
他都是这个体能他是要跟得上的。
嗯，
所以不只是说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哈、
啊、
我们要来提到这个话题，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就像对吧，我们国家这个著名的这个 top two 的这个学府之一，
对，
为祖国健康工作这个50年，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健康的这个话题说多少或者说是说多久或者再怎么去说一个频率，我觉得都是不为过的。
对，当然刚才也提了，就是这个健康其实可能大家感受最深的或者是说比较明显的是一个身体本身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这些年慢慢大家也日益关注重视起来，就是心理的健康。
嗯，
对，
对
吧，
我相信像您刚刚提到的一起聚会的同学里面的话、嗯、大家可能现在对于这种身心啊方面的这样一些可能他的这种需求无论是读读书啊，
对
吧，
对对
对，或者说有的时候去参加一些这种的能够让自己身心放松的一些课程啊或什么的话，
对对，
我感觉最近的这样一个需求好像也是越来越旺盛了。
对对对，这方面可能就是说因为现在时下的一个词儿叫疗愈经济也好、
哎、
或者叫这个情绪价值也好，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价值的回归啊，原先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说、
嗯，
讲究效率啊，讲究这个相应的一些结果，但反过来想就是说大家重新在思考，然后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去了这个刚才提到说健康这个身体的一些这种算硬件条件或者怎样之外、
嗯嗯嗯、
其实还有一个软件的是生理的，然后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心态啊，对吧，啊你面对相应的这种压力挫折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有很这个乐观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更积极的一些情绪去面对它去找方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心理健康或者说这个好的一个状态的一方面吧。
对，我特别同意、
嗯、
像我们的工作当中经常会接触到不同的这种的体况的这样的一些客户，那么跟这些朋友再去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现代人经常会有的这样一个普遍的体检的一个情况，就是这种免疫系统，对吧，甲状腺呀，
对对，
然后尤其像女性乳腺啊或者一些妇科类的这样一些疾病，说白了它都是跟这种情绪压力它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密切的关系的。
对对，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论是我们做过的关于这个三八节或者母亲节的这样一些特刊里面哈、
嗯、对，
我们也都提到过，所以当提到这种的身心整体的一种一致或者内外合一的这样一种身心健康的话呢，
嗯，
真的我们可能说出问题了，对吧，
对，
我们怎么能够来去帮助大家哎去做好这种财务上啊这样的一些这种的支持，
嗯，
但是我们始终会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客户朋友去分享的是，预防远远比这种的当下的治疗或者说远远比你买一份保险可能它来的会更重要一些。
是的，对，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很自然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种认知啊，这种意识，提到认知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和这个朋友们聊的第二个共同的一个话题。
对，所以我也很好奇哈，就是你们朋友在一起，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在认知这个方面你们都会提哪些角度呢？嗯，
对，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现在的信息啊非常这个爆炸非常多，
哎对，
哎，在这个纷繁复杂里面哪些才是真正的就是说你有价值的信息，你怎么去甄别。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当这个你自己都有一定的专业或者有一定的这种经历之后，你怎么来去提升你的认知然后拓展你的边界，这是我们然后去聊的一个问题。
嗯、是的，
嗯，
就拿我们还是说以这个保险这个行业来为例哈，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尤其这种的自媒体啊各种的信息特别多，
对，
那么如何在这么多的信息的这种的铺垫基础之上你还能够给家人买对保险买好保险，其实这个挑战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哈、
嗯、对对，
所以在这里面你怎么能够去找到优质的信息源，
对，
然后基于信任去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顾问，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形成你的一个决策和思维的框架，
嗯，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比你真正的说啊 直接去买一个产品也好，对吧？或者说是怎么样，可能会更怎么讲，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底层的，这也是像我们来去做这档节目我们的一个初心哈。
对，
就是我们可能不是说要去渲染一些啊这种焦虑或者一些这种对于保险的好像这种的急迫或怎么样，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在底层上帮大家去搭建一个认知和决策的一个框架。那么当你有了这样一种认知和决策的这样一个模型也好，或者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也好的话，那你无论买哪一类保险，对吧，或者说是无论给家人还是给自己去配置保险的话，至少你的这个方向是不会错误的。
对对对，就我听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其实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基本上都给大家去聊的一些这种底层的框架啊，一些逻辑啊，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些听友也好，然后就是说给我们去沟通，或者说您听了这种节目给您的这个保险顾问去沟通的时候，你的认知水平或者怎样的话是有一个基础的一个铺垫，是吧，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去沟通的时候才能更能去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对吧，
对。所以刚刚说的就是说朋友们可能啊假期嘛难得一聚聊一聊，因为日常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很忙很累，
对，
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留白，我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些比较深层次的话题哈。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难得的聚会的时候，大家这种的脑力激荡哈，或者头脑风暴一下，也是特别好的提升认知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了用某一种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哎，如果这个时候有自己信任的朋友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视角，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就是会可能就是醍醐灌顶，或者你会觉得哎，我当然可能正好一个卡点了，但是正好这个朋友其实他经历过，或者说他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的话，因为我刚过去这个五一我也在经历，
是吧，
就是当我自己有一些问题哎，我很想要去解决的时候，我也会去哎拿起电话来啊问个朋友啊或怎么样，你会发现你其实不用走特别多的弯路，当然前提是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去找对人，
对，
对吧，问对事儿，
对，
就像咱们经常说的 AI 来了，AI 对吧，看起来它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颠覆性的能力，但问题很关键是你要能够去提出那个问题来，
提出那个好问题，
哎，
对，
提出那个好问题，然后大家在一起这种的互动然后交流碰撞的过程当中，可能新的思路和新的认知也就能够萌发出来了。
对对，你这里面其实就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想提升认知，然后第一个就是说给予这些怎么说呢，有这种高认知的一些朋友啊去交流，是吧，对，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提升认知，就是之前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介绍过，就是说你去读书嘛，
对
对,
对
吧，啊，可能这里面有一些这种前人呀，或者说或者一些这种作者的一些他的一些智慧呀，一些洞见放到里面了，因为这个相比其他方式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管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媒介，这因为现在也有纸质书嘛，也有一些电子书，然后呢你都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给你的这种收获来说还是一个挺值得这种提升认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吧。
对，所以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其实对于健康的重视这本身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升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聊了健康的哈，认知的，就是除了这两个，那你们还有聊到其他的可以留给孩子们的吗？这种
我觉得就是说是家庭的这么一个氛围，或者家庭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对孩子们一些影响，我觉得
家风吗，
对，你这个词儿然后这个形容的或者说总结的特别特切，就是叫家风，
家风哈，就像我们在行业我们经常也会要去看到一些关于家族财富传承，
对
吧，
对
对，我们经常会去探讨哈，所谓的这些啊金融产品或者法律工具或者各种的税务啊这样的一些工具也好，它真正的你说通过它去把一些财富传承给后代了，这当然很重要哈，
对对，
但是最实际的我们会看到，即使家庭它可能聚合了大量的财富，但如果要是这个家庭里面它的这种的底层的价值观也好，
对，
或孩子的品格没有搭建的非常的夯实也好，或者家族之间成员他们的这种的情感的链接和关系就不是那么的一个
比较疏离，
哎，比较对，很疏离或者没有那么的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即使拥有了大量的财富，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是要画一个问号的。
对，确实啊，这个家风是一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啊，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就是将来是怎么样的，对吧，
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诚实呀，感恩啊，勤奋啊，这都是我们中国人 特别希望孩子或者希望一个家庭能够让他们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品格。
是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谓的这种的资产也好，财富也好，能够传承的更加的久远，对吧？就像古话说的，道德传家，它才能够十代以上。
是的，是的，就是相比这个有形的这些金钱也好，或者说这些财富也好，
物质方面
啊，对物质方面来说，我觉得是不是能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他的一个品德，他的一个价值观，包括就是他给别人的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互动，我觉得这些更具有长远的一个价值吧。
嗯
嗯，
这点我特别同意哈，因为过往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聊了很多保险家，
对，
其实家的角度就是加上很多我们对于生活，对于亲子关系，
对
啊，对于夫妻关系，或者对于生活当中各种的这种的人际交往，
嗯，
这些思考或这些沉淀，实际上也是我和刚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知行合一，不断的去实践的，
对
吧？
对，
当我们的这种的啊身体力行的去给我们的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些榜样，我们就会知道，哪怕他以后可能长大了，他自己在外面怎么讲，他可能财富上他不一定要有多大的一个积累的话，但是他如果一旦拥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的品格和这种的啊这种底层的这样一些基石的话，
对，
至少我是觉得他在世界上他会生活的还是很坦然很幸福。
对，
而且有时候人的这种的幸福感他跟金钱多少他并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挂钩
的。是
的，
是的，对对，嗯，这也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是很珍贵的啊，就是我自己或者说我跟朋友聊到的，就是说我们都是比较赞同，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氛围啊，一个影响啊，我是觉得一个是自己受益啊，另外一个确实我们的这个后代也非常受益。
相对来说的话，比单纯的给孩子留一点钱，比如说我们也见过很多话，就是说可能夫妻关系比较疏离，然后呢经常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的在打拼，但是呢跟孩子的互动没那么多，或者说哎
对
忽略了跟孩子之间这样一些沟通，那么孩子慢慢大了，又到了青春期了，可能对吧，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啊冲突也好，对抗也好，那你再想想，如果等到未来真的说我即使把这么多的钱财留给孩子了，那么第一个孩子是能够真正的守住这些资产吗？对吧，
这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也要打一个问号，对吧，然后的话呢，他即使他有了这么一大笔钱，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性的一个考验。
是的，
对吧，
对，
那真正的这个富能过三代，他要面临的这种外围的挑战那可能会更多了都。
对，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家长呀或者怎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啊是要考虑的。嗯，
我们希望把家庭的责任、家庭的价值观、家风和财富一起的去传给后代，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说给孩子上了一份更加永久的一个家族信托。
是的，
因为这样一种系统也好，或者这么一个架构也好，它不只是说让孩子有了一些未来去拼搏的一些物质金钱方面的一个这样一些启动的资金或者一些底气，
对，
更多的是对他面临未来人生路上的一些挑战的话呢，他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勇气责任，然后去迎接更大的一些挑战。
对，你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我们在去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这每一个的客户的需求或者我们提供的这种方案的这个背后，都是客户他对于家人的这种关爱，或者说对于孩子的一些期待呀，一些父母的一些很好的安排，都是他们就是想把这个家风传承下去，想把一些价值观用这些更具体的产品来承载起来的一些这种做法，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也相信可能您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我们也会聊聊保险呀，对吧？
对，
就这些工具，确实工具它只是中性的，但是你怎么去看待它，对吧？就像我们刚刚说，认知上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保险，然后你怎么去通过这种的一些这种习惯的搭建也好，对吧，对于健康意识身心健康的提升也好，还有对于这种家族的家风品德这样的一个重视也好的话，就会发现工具其实它是第二位的。
对对，
更多的我们更应该要去好好经营的话呢，是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的这种的家庭的关系，对吧，
对，
大家的这种的一起去提升我们的认知，
对，
然后大家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嗯，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这是我们能够留给这个世界留给孩子 最重要的资产了吧。
是的，就是你刚才提到了这些，我觉得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就要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啊。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孩子少提要求，对，多鼓励。然后呢，就比如说，我就举个具体例子，我们都不希望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或怎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家庭里或者怎样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特定的一些时间或者怎样的话，我们就也自己就不要一直抱着手机啊，或者要怎样去看，对吧？我们想给孩子说培养他的一个运动习惯，那就是我们自己
先动起来，
先动起来，对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有句话就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吧？啊，
对，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说想把它聊得多么的空洞，或者有点好像显得高大上了。
对，
因为真正你回归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也好的话，就是有那么一些特别具体的事情，就是可以马上就做起来的。
是的，
当生活当中我们先把这些小事儿做好，慢慢的我们才能够去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
所以今天这一期分享的话，虽然是我们对于过往的这个假期哈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么来跟大家去唠一唠，
对，
但这也是我们过往做这么多期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坚守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和原则。
对，
也是把我们的这些所思所想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分享也有一些这种的一些感悟，或者你们也有这种实际的一些啊，哪怕说你生活当中也有一个小的一个小 tip， 或者你觉得哎，在哪个方面它就是帮到了你，那么也特别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
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对吧？
好，那不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好，再见。